就走过来，然后就直接拍我的肩膀，然后他就用德文跟我说，但当时我是听不懂德文，这我后来是听我烘哥有跟我解释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初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是拍了我肩膀，然后就直接跟我说：“你这个黄种人，你不能出现在这个酒吧里，我们不欢迎你来我们国家，请你离开。” Three,
two, one, drop it！ 大家好，欢迎回来 Official 欧风秀，我是大伟 David，
我是叶工。
还有月工，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集。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来跟各位做一下我们的经验分享。对，那上一次呢，我们做过了安史之乱野外拉屎的经验分享，我觉得那个蛮好笑的。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就一样还是可以再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讲一点比较
沉重的话题。
对，算沉重一点的话题，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用幽默有事的方式去讲这样。那我们就来讲种族歧视好了。
感觉接的有点生硬哦，我觉得不 OK， 我不给过，
不 OK 不 OK， 这接的方式太幽默了，
真幽默，
真幽默啊！但是。哎，叶工，你不是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关于种族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有跟我讲过，那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那时候遇到的这个种族争议的事情，我觉得很闹。
我也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会。对德国，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反正就是对德国呢，大家一定都知道那个嘛，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啊 ？Hitler， 那个
希特勒，对，
大家一定都知道。他所带领的所谓的纳粹呢，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解体了，
就是一战跟二战，
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现在纳粹还存不存在？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啊。David， 你自己有遇过吗？
嗯，其实坦白讲，我。之前我那时候在国外的第一年，我真的有遇过，但是那时候是我在公车上，那时候好像才到德国两个月吧，德文还不太会的时候，然后我要上公车，然后因为德国的公车他们的那个其实差不多意思啦，只不过有时候你公车你要是没有按到那个按钮嘛，像台湾可能有时候你没按到按钮，台湾。也还是会停下来或怎么样，或者是你跟他讲说哦，不好意思没按到，然后他就让你停。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没按到，就是我那个按我不是按钮，就是我有按，可是按钮感觉没有按下去，或者是按那个按钮坏掉怎么样，所以就没按到这样。
嗯，
然后就到了，然后车子已经经过了，然后就是刚已经要就是他不因为他德国就是可能司机在赶吧或怎么样，他就没有停。所以呢，我就司机可能到那一站，我就在门口等了，我就已经先那个前一个路口，他要右转进去的那个在门口，就已经先在那边等了。然后司机可能也看到在门口等，然后我在那边等，哎，就一转了，我想说奇怪，他怎么没有停？就一没停，过一两秒，我就直接用，我就想说不行了、啊，因为他这一站到下一站，我要再多走，大概快5到10分钟，我就很懒得走。所以我就说啊 ，sorry， 那个时候德文还不太讲，我说啊 ，entschuldigung 这样，然后那个，然后就是 aussteigen， 然后 bitte 这样，我只有这样讲，就是我只会讲就是特定的单词，就说啊，我请，就是不好意思下车，请这样，类似这个感觉。对，那时候其实司机还蛮 nice， 司机就看到他的脸不是，但他至少还要开门，但是呢，同车的那个就是。坐在，因为不是后门一出来，左转就有一个那个面对门的那个位置嘛，他就有两个，就有一对德国的老夫妇，他们是白人的白德国人，就是纯德国人，
纯
日耳曼民族
的
德国人，对。
Okay.
然后他们就用德文骂我，其实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不太会讲，但是听我是大概听得出来。然后他就用德文骂我说：“啊，亚洲人连搭车都不会，然后不要在德国好不好？”他就直接这样讲，然后他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嘲讽的语气。所以当下，其实当下那一秒我是没有反应过来， 是我是听到他这样那边就是很就有点凶的在跟我讲、嗯，然后车上是很安静，车上是很尴尬，就所有人都因为所有人都听，所有人都知道嘛，因为他讲出来蛮大声的，所有人都在看我、嗯，然后大家也就是也没什么反应，然后我就想说啊，司机让我下车了，我还对司机笑了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反应过来，我下车之后。我想说，对哦，我刚是不是被种族歧视了？你知道？对，超奇怪的感觉，就是你好像被歧视，但是你又没有马上的感觉到被歧视，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是第一次真的在国外受到种族歧视，是这个啦，对啊。但是，
就是迟钝了一点。
对，但就是真的会不爽，而且我当下我也。会觉得说奇怪，就是我什么都没做啊，这种事情是几乎每个人一定会发生过的事啊，就是公车坐过站，然后你请司机叫你下车，那我也跟司机说不好意思，那我也谢谢他，司机也没怎么样、嗯、但是凭什么你是车上的乘客，你就是你知道吗，就可以因为他很指名道姓说就是阿简，就是
Asian,
对就是
fucking Asian,
对他就是 Asian, 然后就是讲的不太好听，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多少来讲，有一点伤心了。但是当下的我是很难去，很难去做回击或什么的啦。但是等一下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讲。但是我觉得可以先让你讲一下说，你遇到的一些种族的歧视的问题。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哦，对，我想先讲一下我们。毕竟是想要带给大家欧洲的资讯，所以我刚刚偷偷上 Google 去查了一下，德国纳粹是在1945年的5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战胜之后解体的，所以距离解体至今也已经，这样是多少？80年，75年，70几年，将近80年的时间。啊，这80年过去了之后，是不是还有这种比较激进主义的？新纳粹是否还存在？我自己在德国没有遇到过太多的种族歧视，但是我有遇见过两次。我后来听我德国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是 neo-Nazi, 就是新纳粹，他们不是真的崇尚纳粹的主义，只是他们还存在着纳粹的观念，或是说他们种族歧视啊，或是他们觉得德意志的血统就是比较纯正，比较厉害这样子。的人的确也还是有的，因为我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文化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智障存在的，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新纳粹啦，或者是原本的纳粹，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美国那种纯白人主义者啊或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要求的就是一种就是血统纯正，那更要追溯到以前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历史啊，什么皇位啊一定要那个什么嫡长子继承啊，或者是一定要同样的血统这样流传下来，就算那个人是阿斗，就算那个人是白痴，那也没关系，反正你就是我们这个血统了。好像甚至到有些人会去，就是一些那种赛马、啊、或者是养动物什么的，你就一定要画什么纯种的，
不一样啊，不能这样讲，
不是啊。那、啊、就是一定要说，哎、啊，就是一定要纯种的，对不对？然后好像就是从古至今，就是这种种族的东西，就是好像有种族才会有族群，然后有族群就会掀起这种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一种争议啊，或者是一种战争。
嗯哼哼，
那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再去的那一年，那真的我们毕竟我们是进到另外一个族群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差啦，对啊。
对啊，多多少少，我相信，作为交换生，一定都会遇到这么一两件，带有种族色彩的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你今天在异国生活就是这样啦，对啊。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刚去德国大概三个月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跟我的大轰哥，也就是喝酒 party 的那位。我跟我大轰哥跟他的朋友大概7-8个人吧，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我大轰哥很爱去的酒吧，然后我们一起去了那个酒吧，然后就在里面喝酒啊喝酒，然后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突然就有一对就两个 德国的那种白人，然后身上刺满刺青的那种白人，就走过来，然后就直接拍我的肩膀，然后他就用德文跟我说，但当时我是听不懂德文，这我后来是听我烘哥有跟我解释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初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是拍了我的肩膀，然后就直接跟我说：“你这个黄种人，你不能出现在这个酒吧里，我们不欢迎你来我们国家，请你离开。”就是听起来好像还很有礼貌，对不对？虽然讲了很不适当的话，但是很有礼貌的讲了不适当的话。
这样今天我就是跟你讲说，哎，叶公，可不可以请你麻烦你恭敬的吃屎，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可不可以？
我当下，因为我当下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就是一脸憨笑，看着他们笑了一下，然后转过去问我的轰哥说他们讲了什么。我轰哥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生气，他当下没有回答我，直接一拳就猫过去了，也没有等人家解释。
哦，所以是他听到他这样讲，他直接猫对方就对了。
对对对，他觉得这是德国人的耻辱。
你不是对方刺青，然后很壮，这就是白人。
对，但是因为我们有七八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他们虽然两个都是彪形大汉，但是而且就是光头那种，你知道很凶的那种德国人这样。但是完全没有在怕，因为我们这边有七八个人。
哇靠！
对，然后我轰哥一拳就给他猫下去了，然后当然现场就是直接打起来了。是刚开始还有点不分上下，因为我的朋友们他们没有想到我轰哥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所以他们当下第一个反应是先吓到。
嗯，
啊，吓到之后他们就加入战局了，然后就把那两个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大概。可是其实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酒吧的人有来劝架，然后后来把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跟那两个纳粹就直接就轰，全部都轰出酒吧，然后我们就一路打到外面继续打。
可这什么剧情啊？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参加战局的，我一个弱小弱小的 Asian， 我就在后面帮他们加油而已。
你在后面拿吸管吐那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好了。
我真的是在后面。我很担心，但是同时又觉得为了我的轰哥感到骄傲。既然一个认识才三四个月的一个怎么讲新的朋友，他竟然把我看待的这么重要，愿意为了我，因为我被歧视，他愿意帮助我，我觉得当下是非常的感动。
重点是他也是德国人，你知道吗？他是德国人，然后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就直接为了一个。为了你，然后这样去弄，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你当做就是，
真的就是 brother from different mother，
对 ，brother from different mother， 对，或者是
不同妈妈的兄弟，
真的、啊，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哎，听这件事情，我觉得超夸张的，就是、嗯、
就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变得非常的亲近，每天都在学校 hang out，
哎，可是最后警察没有来哦。
没有，我们打完后来是，就是有路人开始围观之后打一打，他们兴致没了、
嗯、
也就走掉了，边走边骂。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问我轰哥，
反正一定是问候祖宗八代啊，然后什么鸟的、啊，就跟台湾很常发生一样，
嗯，类似吧，
嗯，
因为我们这边人比较多，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收敛。就是其他的比较冷静派的朋友，就是走了走了，停了停了，然后就跑了，我们就跑去坐地铁，然后就那天就回家了。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在柏林一个算是德国里面、
嗯、
不同人种最多的地方，竟然还是能够被我遇到这种种族歧视非常深的人，我觉得很惊讶。
嗯，其实这种种族的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你知道吗？它真的是无解。我觉得今天不论你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你说坦白讲，就拿德国旁边的法国来讲，法国其实你看那个什么，去巴黎，其实法国黑人超级多，哎，你知道吗？黑人超级多。
嗯、
然后你再讲到说18年，对。18年的那个世足比赛，法国不是拿冠军，
嗯、
对不对？
嗯、
法国那先发11人里面，足球赛里面大概有一半吧，大概五六个都是黑人呢、欸，都是那个非洲就是北非移民过来的，这样就是 什么奈及利亚或者是那些那些地方过来，就北非移民过来，那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纯种的法国人啊。可是他们却能够代表法国，嗯、然后在国际上，然后以法国人的这个身份，这个 identity 去为法国争光，
比赛为法国争光、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种族本来就是未解之谜，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去做融合，然后你也可以很好的去，不是很好，你可以很好的去做分裂这样，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德国或者是在欧洲，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觉得可能欧洲是欧洲大陆，所以它太多国家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国与国之间的那个国界是非常的不明显的，
几乎不存在。
对。就很多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啊，去在早上在德国，下午去个荷兰边界，玩一玩，然后再回来，这样。
对啊，坐公车就直接过去了，
对啊，
也不用查护照啊，
对啊，
不用什么。
我那时候我那个第三个接待家庭的那个哥哥也是啊，他们都开车去荷兰，然后就买个那个买大麻买一买，然后进他们叫做进货。
买烟啊，买杂货啊，都很便宜、啊。
对啊，买杂货啊，就是各种在德国不能买，他们去荷兰买，然后再回来，再买回来德国啊，只要不要被查到就好了。所以其实这种欧洲本来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就非常的不明显，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种族的融合会比较的密切，相对于美国，因为美国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拼盘，就是。好像我们吃什么炸物拼盘，就是薯条一区啊，鸡块一区啊，然后你知道吗？炸鸡一区啊、嗯。但是你吃炸物拼盘，你不会看到它搞在一起吧？哎、嗯，这个比喻好像蛮贴切的。
我自己是不知道，我没有去过美国，这个我没办法说什么。
可是其实很多像就是我觉得美国比较像炸物拼盘啊。欧洲比较像是沙拉的感觉，就是你要拉在一起吃，或者是拌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相对的没有像美国这么的强烈的种族，但是遇到还是会遇到啦。就是只是问你那件事情真的是很屌，我觉得真的那你那个轰哥真的为了你讲，然后竟然可以因为一句话就搞出一个械斗。
真的是两行泪都流出来了，
对对，
非常的感动。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国外，其实最常遇到的就是这种啦，就是你会觉得说，不知道你们那个感觉，就跟你走在路上啊，我觉得可能柏林比较还好啦，但是假如你去到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比如那种比较小的那种乡、嗯，就是比较小的城镇，在路上那种假如都是德国人的地方，你今天突然一个。亚洲人的脸露出来，所有人都在看你，你知道，好像就是会瞄你一下，瞄你一下。
动物园的看大猩猩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像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接待家庭，他们有一个度假小屋在那个南德，就是在南德，类似一个很漂亮的湖，叫做 Tegernsee， 然后它就是那附近，因为一个湖很大嘛，有点像日月潭的感觉，就是日月潭中间一个很大的湖，那周边就会有一些什么 hotel 啊，你知道吗？然后那种豪宅啊、别墅啊什么的，然后在里面呢都是有钱的白德国人，
是有黑德国人是不是？
不是，就是那种纯的，你知道吗？纯到不能再纯，你知道吗？就是白到那个。白到就是好像太阳一晒，那个脸会透红的那一种，
日光灯就会晒伤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跟就是那种光会透光的那一种白，你知道吗？
吹弹可破的肌肤，
吹弹可破。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他们家拜访，他们就是来啊来我们家，我想要去，路上真的一个亚洲人都看不到，不要说亚洲人，可能我连看到那种就是。黑人啊，或者是其他那种比较南欧或者是什么的人都看不到，真的超级夸张的。所以我就觉得在那种地方就是很容易被看，就一大堆人在那边看我啊看我啊看这看那，然后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那种不太自在的感觉，好像你就是一个动物，也不算动物了，就是一个新的
特别的存在，
特别的存在，但是不知道人家怎么去定义你，因为那个眼神不太像是，好像今天一个白人来到台湾，然后台湾人看他，你知道吗？那种比较羡慕那种好帅哦，好正那种感觉，那个不太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到说他们用异样，也不就是异样啊，但是就不会到说。比如说敌意的眼神，不至于到这样，但是就是会，还是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会蛮奇怪的。
不过我在柏林是比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柏林大家看习惯了，就也都不会多看你一眼。但是比如说到一些比较乡下的小地方啊，就是人家真的会好像一辈子没见过除了白皮肤以外的人一样，会一直看盯着你看。
对啊，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够越来越被大，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大家一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肤色的人，或者是完全不一样脸的人，然后当一开始的那个眼神，
多看几眼，
对，多看几眼，那个我觉得是正常，因为你坦白讲，今天突然一个黑人在捷运里面，你也会多看他一两眼、
啊，其实我也是会多看两眼，
对啊。但是你不会带有敌意啊，所以我只希望说，这种大家那种种族在一起啊，就是你就是，就其实就是好朋友啊，就是家人或什么的，你也不需要去 care 说今天他是怎么样的脸啊，或者今天他是怎么样的颜色，因为这种种族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模糊了，可能是因为国际化、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大家好像对于东边跟西边的交流就更加频繁，那我觉得也好，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最，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又有东边的文化，又有西边的文化，这样熏陶过后，其实我觉得经过两边文化的熏陶，你可以知道说，哪个地方的好是什么，然后你去留住那个东西，然后同时你也不要失去你原本的文化。你知道，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啦，对啊，就有点像是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转化啦，对啊。但是我刚刚讲到说，要就是到后面也要讲一个，就是最近遇到真的蛮歧视的东西啦，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这样。
你最近有遇到、哦？
就是那时候我2月多，要回台湾嘛，从德国要回台湾，就是。学校刚好放假、然后正好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好像有听你讲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嘛，然后我从法兰克福飞，但是因为我不住在法兰克福，所以我因为但是飞机是一大早的飞机，所以我前一天就要先到附近的机场饭店，然后我们就有大概2-3个台湾人、台湾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住机场饭店，那因为很早到嘛，所以想到下午就去那附近晃一晃，但那时候已经那时候是2月多，那时候是亚洲在爆发，那中国啊、日本啊、南韩啊一大堆，台湾那时候是已经真的做得很好，都已经封城，就已经封国了啦，对啊，只进不出嘛，对啊，就是只限制台湾人可以进来而已。那个时候我就在欧洲这样啊，就是在法兰克福路边这样子来 city， 那就走到那个主街，一个类似。他们的那个东区啊，那种就是很多那种大的 shopping mall 啊，很多精品啊什么的，人很多、哦。但是那时候大家没什么人戴着口罩，啊，就只有亚洲人，就你一看到很明显，亚洲人比较怕死，所以亚洲人都戴着口罩。
对，真的，亚洲人特别怕死。
对，然后戴着口罩就是会被一直大家牵引，然后大家想说：“妈，你有病是不是？”就是，
对他们都觉得说戴着口罩的是有生病的人。
对，就觉得戴口罩好像是什么肺结核啊，或者是什么重大传染。
肺结核不会传染吧？
对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戴口罩就是你就是有病，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们几个讲说，那里的人那么多，我们就戴个口罩在路上走，我们三个走在一起哦，然后突然就遇到在一个十字路口人很多的地方哦，就有大概我记得是两个中年男子，不是算 算老年，大概目测50几岁，快60岁这样。德国人，嗯、白的，白里透红的那一种，然后、欸、应该没办法透啦，因为已经皱纹很多了，但就是
被吸光了，透不出来。
对，但就是特白，白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过来直接说，就直接用德文骂我们说啊，亚洲人滚，然后 China virus 就是 China virus 滚开一下、嗯，然后什么你们不应该在德国叭叭叭，靠，骂得很惨。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另外两个朋友的德文能力没有很好，应该说那时候他们德文现在很好，但那时候才刚学没多久而已，
嗯，
所以他们当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听到，因为我听得懂嘛，所以我就很生气、嗯，我就直接说，第一个我们不是就是
不是 from China。
第一对，而且第一就是我说第一个我们不是从中国来，而且我们是台湾人。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这边已经半年以上了，我们是要回国了。
嗯、
然后第三个我就说第三个先生你这样非常的不尊重，
嗯，
然后非常的就是没有礼貌。然后他那两个人听到他们是吓到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想说、嗯、看
没有期待你会有办法用德文回他们话。
对。他没有期待我听得懂，然后更没有期待说我会用德文回。他可能想说这次直接对着我这样骂，然后他们就我听不懂，然后可能就是对他们尴尬的微笑，他们觉得很爽，想说反正就是就是对一个好像
过
对就是过过干瘾啊，对一个听不懂的人骂，然后我就说你这样非常的就是没有礼貌，然后他们吓到，然后他们就瞬间整个脸涨红了一两秒，然后他们就。但是他们没有台阶下嘛、
嗯，
所以他们最后只能怎么样？就是更小灯羞皮啊，就是啊，反正你们都是病毒啦，怎么样？亚洲人都是病毒啦，然后就很气哦，然后就越讲，然后一直后退后退后退，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你应该把口罩拉下来。
对，那时候后来，那 后来最好笑的时候，那两个朋友就是，比如说那两个人说，哎、欸，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说，晚一点再跟你们解释。然后那时候我后来跟就。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你讲嘛，然后还有跟其他人讲，然后你那时候回应也是说，啊，就把口罩打下来，都要咳个两下，人家就那个那个配乐就
吓死了，还敢骂
那个不是很好，那个迷音的那个音乐，那个 run
run 噔噔噔噔
噔噔，对啊，但那真的是很，我真的是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德国很难遇到，但是有时候一遇到真的是没办法，就真的。很可怜啊，对啊，
而且其实，在这种敏感时期，也比较没办法避免、啊、
因为其实很多啦，还有那种什么人家就是最常你以前最常遇到，不就是那种屁孩们啊，是15岁到18岁的屁孩，就是会看到你就是手把两个眼睛撑开这样，在、嗯、比那个眯眯眼这样。
我反而觉得德国人还好，我觉得美国人比较严重。
反正就是一样，他看到你在那边啊，或者在那边轻轻冲啊，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然后到后面，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德国朋友一开始也是会这样开个玩笑，然后到后面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嘲，就是至少他记得我叫轻轻冲，虽然有一点没有隔，但是它是一种推销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对啊，
嗯，
也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其实你就是要牺牲一点，虽然我觉得我的观点讲出去可能会被人家征战，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他的原则都不同，这样我认为他可能说轻轻冲啊，或者是比那个眼睛，我觉得我还好，
嗯，
但他今天假如讲说，我滚开啊，我是病毒啊，或者是我不配在这，那我就真的会不爽，对吧、啊？我不知道你的原则是什么啦，对吧、啊？你有什么你自己觉得你的界限在哪里？
因为我当初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嗯哼 ，OK，
对，因为我当初是那时候还没有病毒嘛，所以当初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嗯。但是就是轻轻冲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说，我是不是那么介意的？因为他们德国人比较爱听的就是 rap 或是电子音乐，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去推销，就是中文的 rap，、
嗯、哼，
然后我就放中文的 rap 给他们听，那个 Made in China 就类似这种、
哦、Made in China，
听完之后，他们就会很尽力的去模仿那种中文的语调，但是 他们又模仿不来。我就说没关系，你们就轻轻唱就好了，我不介意，完全不介意。
对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人家在开玩笑，你可以让人家知道说你的底线在哪，那我觉得人家就会知道说，哎，那下次不能开这种玩笑，因为其实坦白讲，他们开这种玩笑其实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一种，只是他是没有那么的激烈的方式，但是其实他也是有歧视，就好像就好像我们就人家说啊，什么欧郎啊，或者是什么东南亚来的阿劳啊，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那多少都是一个歧视啊，就是
对，那都是歧视。
对，那今天假如你不想要受到这样的歧视，那相对的你就不要去就是助长这种发展，那助长这种发展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不要接受到这种歧视的话，那相对的你下次遇到那种你很容易会不小心歧视的人，你就不要去对，看他就老啊，不行，他跟他就是讲说啊，他就是哪一国来的。对啊，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啦。对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主题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就是透过一种好玩的方式去讨论一个还蛮严肃的话题。
对，因为其实如果有打算要留学，或者甚至只是单纯想要出国去玩的，一定都会想要知道说，那边会不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或是他们对亚洲人的看法是什么？当然，现在这个敏感时段不谈的话，我觉得普遍来讲，大部分的人，不管是德国，就是整个欧洲或甚至美国，我觉得比起以前那个年代，现在都已经好很多了。
对，比起我们爸爸妈妈年轻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好很多
了。你能够遇到还算你运气好，让你能够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样子。
嗯、
因为其实因为有认识很多朋友是去一整年是都完全没有遇到过的。
对啊，其实那蛮多啦，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遇到过啦，就是我们真的算是就是比较
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天选之人。
我们也是修养比较好，所以比较不会去因为这种事情去引起争端。因为说实在的，他就讲两句，他也不能对你做什么。毕竟这还是法治的国家，他也不能说哦，亚洲人直接揍你两拳不行。虽然我刚刚说揍人，但那不讲那个。我说他们除了骂你或是对你有一些歧视的言论之外，他真的不能对你这个人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对啊，
所以。你就笑笑的跟他说：“哦 ，OK 啦 ，OK。”
因为有时候
你就尽量骂你的，好不好？不管。
因为有时候就是，当然人家不是说先动手的就输了，然后还有沉默是金。有时候你不讲话比讲话更让人家惧怕，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人家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有时候你要遇到这种，就是你要克制这种坏人，那你就是必须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你假如去跟他。硬碰硬，当然啦，你说那个你的那个械斗事件，我是觉得蛮屌的。对啊，但你的那个械斗事件，我是觉得很屌。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跟他要硬碰硬的话，其实真的两败俱伤啦。那其实到后面就是谁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对啊，
对啊，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用更和平的方式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还是希望 peace and love， 但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听了我们这几个经验分享之后，希望尤其是你可能还没有在国外的经验或怎么样，留学过的经验、生活过的经验等等，那你可能听了之后，你就会大概知道说，哎，真正遇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但是我们的方式呢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本来就没有，就是你只是找一个你比较心里舒坦的方式，但是重点呢还是希望不要让这种歧视的东西继续的助长上去，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和平共处，那大家都用实力说话，大家都用真心去待人。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啦。那这大概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对啊，那叶公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
哎呦，那今天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讲这个议题，大家会蛮喜欢的。 那我觉得今天不论你是还没生活过的人，还没在欧洲生活过或者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或者是你已经在那边生活很久了，那我们都很希望你听了，假如你想要的话，可以跟我们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些你们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想问我们的，我们都很乐意去回答。那也是一样，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我们的 ID 叫什么
？Official 欧风秀，好不好 ？O F O N G S H O W， 欧风秀音译。
哦，音译的哦，不是 official， 是欧风秀。OK，
欧风秀，
对啊，好了啊，我觉得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环节，那就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推荐一首好玩的歌给大家听。那我们不会放哦，因为会有版权问题，但是希望大家。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像你刚讲的那个 Made in China 还蛮好玩的，你可以推荐给大家，对啊。
OK，
因为 Made in China 是一首是 Higher Brothers 那首，对不对？
嗯，
对啊，就是一个很 chill 很屌一个中国很厉害的一个团体，饶舌团体，我觉得很嗨啊，很炸啊，对啊。然后里面的歌词内容也很好笑，很有趣，那就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啦。那大概就是这一节内容，那不要忘记按赞，然后可以跟你好朋友分享，就尽量帮我们分享咯。然后任何有关的问题啊，或者是想对我们说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我们都会一一的收看，然后尽量的去做回复。那就是这样啦，大家谢谢啦，我是 David 大伟，
我是叶公
，OK， 拜拜 ，Ciao，
拜拜。